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将废除前总统拜登制定的过于严格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声明时指出，拜登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荒谬而繁重，施加了代价昂贵的限制，并导致各种问题。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高管齐聚白宫，见证了这一重大政策调整。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规定了汽车制造商的车队必须达到的最低每加仑英里数，该标准越高，研发生产汽车的成本亦越高。拜登政府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规定，到2031车型年，全美汽车燃油经济性需要达到每加仑 50.4 英里。而礼拜三，川普政府提议恢复到2022车型年标准，这样到2031年，车队平均燃油效率预计只是每加仑 34.5 英里。这一变化将使家庭在购买新车时平均节省1000美元。日前，川普政府下令加强对高技能人才 H1B 签证申请人的背景审查，任何参与审查言论自由的人都将被考虑拒签。申请 H1B 签证最大的人群来自印度和中国。美国国务院礼拜二向所有美国驻外使领馆发出电报，指示领事官员审查 H1B 申请人及其随行家属的简历或领英个人资料，以查看他们是否从事过涉及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内容审核、事实核查、合规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工作。如果申请人在美国境内对受保护言论进行审查或试图审查，或对此负有责任或参与其中，那将不符合资格。电报称，鉴于 H1B 签证申请人经常在科技行业工作，其中亦包括了压制受保护言论的社交媒体或金融服务公司，因此要求对他们进行更严格审查。最新审查要求适用于新申请人和在次申请者。礼拜四，美国和平研究所正式改名为唐纳德川普和平研究所，这个是川普总统为裁撤这个国会机构而作出的最新努力。美国和平研究所在1984年创立，是为预防海外冲突和推动和平建设提供支持的无党派组织。国务院礼拜四在一份公告中说，今日清晨国务院正式将原和平研究所改名为唐纳德 J. 川普和平研究所，以彰显我国史上最伟大的谈判家。美国和平研究所官网曾经在礼拜三上午短暂离线，当恢复运作时，网站上出现了川普即将主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和平协议签署仪式的画面。白宫发言人海利表示，和平研究所以前是一个臃肿无用的实体，每年耗资5000万美元，但就未能促成和平。现在改名之后，可以彰显川普的坚强领导力在促进全球稳定上所取得的成就。近期日本正遭遇10年以来最强的流感疫情，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日本主流的甲型流感病毒 H3N2 亚型，其中有超过 96% 是最新变异株 K 亚分支，它的传播力明显提升，而临床症状严重度和过往流行株大致相当。根据日本官方数据，全国约3000家医疗机构在11月17号至23号期间通报的流感感染人数是19万多人，较前一个礼拜增加 1.35 倍。截至11月尾，全国流感病例突破50例，远高过被视为警报等级的30人标准，是近10年以来同期新高。东京都感染症情报中心礼拜三公布，截至目前，东京都内高中、初中、小学及幼稚园、保育所累计2860个班级及园所停课。 远高过去年同期的1536件，显示校园群聚感染规模扩大。社交平台 X 上，大量日本民众分享自身或家人感染经验，例如女儿烧到40度、班级全面停课及全身痛到无法翻身等，反映基层疫情严重。据多家媒体报道，日前中共当局正在东亚海域部署大量海军和海警舰艇，数量一度高达100多艘，规模远超过往年。根据区域内四位安全官员表示，中共舰艇已经由黄海南部经过东海，再前往有争议的南海以及太平洋海域进行大规模集结。截至礼拜四上午，东亚海域内仍然有超过90艘中共舰艇活动。一位官员指出，中共自从11月14号召见日本大使抗议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台湾的言论后，就开始对该区域派遣较以往数量更多的舰艇，一个远超过中国国防所需，为各方带来风险。关于日中关系紧张的现状，有台湾国安人士表示，如果中共未来一个礼拜亦都找不到落台阶，不排除再次发动军演，而时间点就落在10月13号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礼拜四表示，每年11月到12月是中共军演高峰期，中共只要将常态性演习做包装，再提供特定演习代号，就可以变成是有针对性的演习，因此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性。礼拜四上午，美国 FBI 宣布历经近五年调查，他们逮捕了一名30岁的疑犯。这个人涉嫌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前夕，将水管炸弹放置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办公室外。在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长邦迪强调，此案在过去漫长四年中一直悬而未决，川普政府将此案列为优先事项，通过多机构合作成功安全完成这次行动。疑犯小布莱恩科尔已被起诉，罪名是在华盛顿特区两党总部附近设置爆炸装置。在案件解决前， FBI 多年来一直无法确认疑犯的身份甚至性别，只能够通过影像追踪。多位官员强调，这次突破并非来自新的公众线索或目击者，而是来自对现有证据的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邦迪表示，由于搜查令在礼拜四清晨才刚刚执行，官方目前仍无法提供确切的作案动机。川普政府礼拜四宣布一项新政策，由礼拜五起，申请庇护的外国人获得的工作许可，亦就是工卡，最长有效期将由5年缩短至1年半。美国移民局局长艾特洛表示，通过强制非移民外国人更频繁地更新工作许可，政府将有更多机会对他们进行重新审查。最新政策适用于这个礼拜五或之后提交或正在等待审批的工卡申请人，这个意味着川普政府将推翻拜登时代的政策。上个礼拜在华盛顿特区发生一宗阿富汗公民枪击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的恶性事件之后，川普政府加强了对相关移民政策的审查。移民局礼拜四的声明指出，缩短某些类别外国人工作许可的最长有效期，将导致对申请人进行更频繁的审查。这一类审查可以令移民局更好地压制欺诈行为，并识别出具有潜在危害意图的外国人，以便将他遣返出境。礼拜四早上，北加州好多居民通过地震应用程式 MyShake 收到警报，称内华达州西部发生 5.9 级地震。MyShake 警报表示，地震发生在美西时间上午8:06。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最初发布了一张震中位于内华达州代顿市的地震地图，之后该地图上的地震信息被移除，网站显示请求的事件已被删除。 地质调查局表示正在调查这件事，为了搞清楚是否真的发生了地震， ABC7 新闻致电内华达州代顿市附近的几个地点，但当地居民都未报告感受到任何震动。旧金山纪事报亦报道，院在旧金山的手机都收到地震预警信号。福士新闻报道，内华达州地震实验室主任罗威表示，地震实际上没有发生，完全是虚惊一场，警报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震动报警系统发布的，该系统主要使用来自加州地震台站的数据，地质调查局正在努力查明误报的原因。礼拜三，美国移民与海军执法局 ICE 再次逮捕一名阿富汗籍恐怖分子疑犯，此人涉嫌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提供支持。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表示，阿富汗籍男子萨菲是一名非法外国恐怖分子，在维珍尼亚州维恩斯帕勒市被捕。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后，拜登政府启动盟友欢迎行动，在美安置曾经同美方合作的阿富汗国民。萨菲通过该计划由费城入境美国，并申请了临时保护身份，但是在国土安全部宣布终止阿富汗人的临时保护身份后，萨菲的申请随即亦被撤销。国土安全部表示，萨菲被发现曾经向他的父亲提供武器，他的父亲是阿富汗一个民兵组织的指挥官。萨菲案是美国这个礼拜第三宗阿富汗籍恐怖疑犯被捕案件，涉案三人都是通过盟友欢迎行动计划入境美国的，目前约有19万名阿富汗人通过该计划在美安置。礼拜四，德州通过的德州女性人司法正式生效，该法律要求民众在州政府所属的卫生间、更衣室和沐浴间等处要根据生理性别使用指定设施，这个法案亦都被外界称为新的公共厕所法案。该法案由州参议员米德尔顿起草和推动，用以保护德州女性有专用的卫生间。他在8月的一次记者会上说，确保男性不进入女性的私人空间是常识。米德尔顿表示，几十年来一直用来识别卫生间的性别符号终于可以再次发挥作用了。新法律除了界定公共设施规范外，还要求德州刑事司法部必须根据生理性别安置囚犯，并规定为女性设立的家庭暴力庇护所只能够服务女性及其子女。新法规定，首次违规者将面临$5,000民事罚款，再犯者将被处以$25,000的罚款。民众可向州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申诉，由州检察长负责执行罚款。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